荆州的降兵炸开了城门，吕蒙吩咐一声点炮进攻，天光一亮，整个就占领了荆州，没费一刀一枪。吕蒙进城到宫廷，赶紧传令，一方面向吴侯孙权报捷，一方面颁布出榜安民，小狱三军人等，有人私入民宅，动老百姓一草一木者斩，军纪森严呐。特别是对关羽的家属，要派专人妥善保护。凡是关羽手下的将官远征在外的，不管家有什么人，照样供给衣米，派人保护。吕蒙还不放心，亲自领兵四外巡逻。荆州的老百姓睡一觉起来一看，呀呀，变了，昨天还是关羽刘备的人，今儿个换东吴的了。管换谁呢，老百姓就吃吃喝喝呗，一看也没打仗，街上的次序井然，老百姓仍然是开开门做买卖，各安生业呀。偏赶这些日子老下雨，吕蒙正在巡逻的时候，发现有个武长，他一看天下雨啊，进老百姓的屋里拿了件蓑衣，披到身上盖衣甲，正好这个事儿被吕蒙发现了，吩咐一声带着马前，厉声问道：“本帅夜已传下令箭，不准私入民宅动一草一木，而何故违犯？”吓得那个武长直哆嗦：“哎呀，灰都督，天气降雨。”我恐怕把衣甲浇湿了，因此拿件蓑衣披上，使用完了照数给您送回去，望都督手下抄着到。虽然盖的是官家的衣甲，违抗我的将令，这还了得？都督，我可是你同乡啊，咱俩同乡多年，看在这个份上，您饶了我的，推出去杀，同乡也不行。把人头砍下来示众，三军肃然呐。一看吕蒙真厉害，谁敢还入民宅？就这样，老百姓是更拥护了。第二天中午，孙权引德胜之兵驾坐宫廷。等孙权一进了荆州，长舒了一口气，哎，劳心费神呐。没想到今日真把荆州得回来了。这阵周公瑾要在九泉之下听着这个信儿，不定多高兴呢。子敬，现在我的心愿已达到了。孙权心满意足。孙权来到荆州之后，连着传了几道旨意。头一道旨意，把监狱的门打开，开始静牢，把犯人全释放。在放这些犯人的时候，发现了于禁，曹操的手下大将，关羽命人把他压在这儿。孙权好言安慰，给了衣甲马匹，把于禁放回许昌。第二一件事，凡是关羽手下的文官武将，不管是谁，一律官服原职，加以重用。云长走后不留下那个潘俊吗？让他总领荆州。潘俊现在也倒戈投降了，孙权好言安慰，脱下龙袍披在他身上，仍然让潘俊总领荆州太守。关羽手下的人一律重用，而且还给提及，那谁不高兴啊？孙权又跟吕蒙商议说，虽然荆州得过来了，关羽尚有重兵在咱们的周围，一个是南郡，一个是公安，这两处的兵咱们怎么办？言还未尽，下边有人说话：“主公不必担心，臣凭两行伶俐齿，三寸不烂舌，顺说公安的主将傅士仁来降。”孙权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，正是手下军事参谋官布置布子山。子山呐，你有什么办法可让他们投降呢？主公放心，我与公安的主将傅士仁乃是同乡， 交情莫逆，我去了他准保能降。好吧，要真能办成，大功一件，遵旨。步子山带着500人赶奔公安，公安的首将就是傅士仁呐。这个家伙得着报告了，听说荆州丢了，吓得他魂不附体，忙传下令箭，紧闭城门，高挑吊桥，严阵以待，急得他压在热锅上的蚂蚁一样。呀！怎么荆州丢了？这！哎呀，事先一点脚叉都没有啊！现在剩我孤城一座，这怎么守啊？正这时候，外头报说，现在孙将军手下有一位谋士，叫步子山，求见。请他进来。步子山到了公安，见着傅士仁就劝上了：“傅将军，你我是同乡，我不能看着你城破将亡啊！如今顺天应时，吴侯有道的明君李贤下士，将军啊，投降吧！关羽完了，哎呀，能容我吗？哎，我来就为这事来的，那我投降，得多快的呢！”傅士仁抱着大印，跟着步子山来到荆州面见孙权。孙权大喜，重赏傅士仁，还命他为公安太守，仍然坐镇那个城市。吕蒙说不行啊，关云长领兵在外，久必生变，主公哪能叫他回去呢？一清之计，干脆让他奉使命赶奔南郡，顺说梅芳来降。梅芳若降，这就是大功一件。我问问他，傅将军，你能否到南郡顺说梅将军来降？如果南郡不打的话，你算特功一件。可以，吴侯您放心得了，梅将军跟我交情莫逆，我到那块准保一说就成。那你就起身吧。给了他10个人，傅士仁起兵赶奔南郡。咱们单说南郡的太守梅芳，这个梅芳跟傅士仁不能比呀、跟刘备30来年了，而且他的妹子就许配给刘备，还有亲戚啊。别看关云长前者打了他一次，仍然给他大权呢、总领南郡手下大兵10多万呢、梅芳也听着信儿，荆州丢了，公安的傅士仁投降了，吓得他心惊肉跳，左右为难，这怎么办？正在为难的时候，傅士仁来了，一进来就劝他：“梅将军，我傅士仁呢，不是说投降卖国，没办法了，现在顺天应时，吴侯有道的明君刘备完了，识事务者乃为俊杰也。”而况且说关羽关云长跟咱们有刻骨的仇恨，他要打下樊城回师之后，岂能容饶咱们俩呀？你想想他临走怎么说的，说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，等我领兵回来咱们再算账。 你听听这个话，关云长这个人有眼无恩呐、回来对你我极其不利。将军呢，兵临城下，将至号边，选一条生路投降吧。吴侯对我可不错，我在吴侯的面前打了保票，保你投降之后，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。哎呀，梅芳那嘴咧得跟吃苦瓜一样，直晃脑袋。不能投降啊，我跟将军你不一样啊，跟随老主汉中王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而且我们还有亲戚的关系，我怎么能一朝违背汉中王，良心何人？这是不行啊！梅将军，当断不断，必留祸患呐、现在东吴的兵马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你要不降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我是不能降。正在这时候，报，外面有人进来报告，关羽派人来了。 梅芳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把关羽的使者叫起来一问，使者说了，关将军领兵在外，需用粮草，让公安和南郡两个城市准备10万担白米，限3天之内送到前敌，送去还则罢了，如就晚了，违令则斩。一句话，梅芳把眼睛一瞪，是什么？现在把荆州都丢了，上哪儿弄这些白米去？3天送不到，脑袋就搬家了。旁边副使人把牙关一咬，擦亮，宝剑拽出来，对着使臣的脑袋捧，把关羽使者的脑袋给砍下来。梅芳吓了一蹦，啊，哎呦，你这是何意？副使人瞪着三角眼睛，梅将军。是急，你看见没？关云长这是故意刁难咱们俩的，让咱们俩送白米到前敌，就要咱俩的命。3天咱们上哪儿拿去？既然他不仁，就许我们不义，我们不宰他，他们翻过来就得宰咱了。我宰使臣以绝后患，将军不要犹豫了，投降了吧。容我熟思之。梅芳还不打算吐口，还想想想。就这时候，听外头叨叨叨叨叨，东吴的都督吕蒙领兵带队围困南郡，将军不降，就要调炮攻城。哎呀，我降！这小子贪生怕死，当时是倒戈投降，把这么大的南郡10万兵的兵权交给了东吴。梅芳一想，得了，把良心往嘎叽窝一夹就算了，管饱谁呢？不都混饭吃吗？算了，跪在孙权的脚下称臣。孙权大喜，是重赏傅士仁和梅芳。孙权一面派人告诉曹操说，我也已经得了手了，你应该进兵，我们两路夹击关羽可破。使者赶奔许昌，见曹操从头到尾一讲，曹操大喜，哈，关云长啊，这回管教你走投无路，来啊！一支令传下去，大将徐晃为先锋，左翼将军许褚，右翼将军夏侯惇，曹自从精兵40万，是杀奔樊城。单说关平正在巡逻的时候，听着这个消息了，说荆州丢了啊！关平急忙进中军保障，见关羽报告，云长脸往下一沉，这个平儿，不要听信谣言呐！我未得这报告，怎见得荆州失掉？我想那陆逊是白面书生，不会用兵，他怎能出天兵取我荆州？不要相信，此必敌人之诡计。爹爹，虽然诡计，军心浮动，无有战心，望爹爹早拿主意才是。明日我就开兵见仗。话刚落地，蓝旗官撒脚进来，报报报！曹操分兵3路扑奔樊城，大兵40万，对我十分不利，将军早拿定夺。还是关羽杀得住劲儿，宰他！平儿，减点精兵，明日为父并退曹兵。
爹爹，您胳膊的伤还没好呢，岂能两军阵前力战而替您出兵？
不必。关云长多刚强，次日曹操的大兵就杀到，关云长披挂上马，抄刀出战。关平保护在后，等在犄角之下往前对面观看，就见曹兵铺天盖地呀，秀旗高挑，二龙出水式，雁别翅排开，正中央一员大将金甲红袍，胯下宝马良驹花斑豹，手里头端着车轱辘大斧子。云长认识他，正是大将徐晃徐公明。徐晃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呢，
但是徐晃抬头一看，
就见关羽的营门大开，正中央大旗高挑，旗脚之下一员老将军，正是关羽啊。关云长奉是金盔二龙斗宝，黄金抹那盔缨飘洒，金甲绿罗袍，胯下赤兔马，掌中青龙刀，威风不减当年呢、啊。哎，徐晃心里头也不太是滋味啊，把马往前一提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他把大斧子横担铁钩梁，抱拳拱手，对面可是汉寿亭侯关兄吗？叫哥哥。云长看看徐晃，心里头也不是滋味。想当年流落曹营12载，跟徐晃处的不错，不说朝夕相处，也说左右不离呀、啊。关云长是最重义气的人，马往前蹄，横刀在手，躬身施礼。公明，属关某有盔甲在身，不能下马施以全礼。马上一躬，公明海涵。哎呀，关将军呐、啊，叫我说点什么好呢？咱们的交情不错，魏王千岁无管在什么时候提起关将军来，不住的赞叹。关将军呐、啊，现在你已经完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荆襄九郡都丢了，孙权白衣渡江，夜袭荆州，你家都叫人家抄了，你还在这打吗？关云长吸了口冷气，这个想起关平刚才跟自己说的，哎呀，是谣言，那是真事儿。云长心里就有点发慌，但是做大将的要稳得住，主将一慌，这个仗能打吗？还没等云长说话，就见徐晃又说话，关将军，你现在走投无路，四面受敌，如听某良言相劝，扔刀下马，我把你引荐去，去见魏王千岁，你要肯投降，魏王重重加封你的官职，名列远在我们之上啊！如果将军执迷不悟，不听故人的良言相劝，悔之晚矣呀！他的话音还没等落地，关云长的义子干儿关平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翻，拍马舞刀，是直奔徐公明。呸！我父子顶天立地，英雄好汉，做大将忠君不保二主，能保曹贼们的刀刀稳踹。徐晃一瞅，这小伙子挺厉害啊！没办法，抡大斧子接驾相闻，跟关平站在一处。关平虽然年轻，武艺不行啊。徐晃那是有了名的大将，关羽怕儿子出事儿，叫下义子关平亲自拍马，轮动青龙偃月刀。公明，你我各为其主，关某不能因私废公，得罪了。晃青龙偃月刀大战徐公明。那么徐晃是有能耐，他能打过关羽吗？可话又说回来，关云长右胳膊受了重伤，那刮骨疗毒，抠下那肉，抠下多少去，现在伤口没有痊愈。华佗临走的时候说的明白，需要将养百日，不能生气，如果生气伤口一崩裂还不好办呢。这个打仗得动力气啊，兵刃碰上兵刃，一阵疼痛难忍。徐晃又是有名的大将，啪啪啪十几个回合，关云长就叫这个胳膊重如泰山，额角上的汗就下来。那也就是关羽换个第二人抵挡不住。正在这危机的时候，就听见东西南北左面许褚领兵杀到，右面夏侯惇领兵也杀到了。樊城的守将曹仁得着报告，听说援兵来了，呵，披挂上马，抄刀开了樊城的城门，沿着城里边的军兵也杀出来，把关云长是困在正中啊。关平一看事情太紧急了，爹爹，
赶紧撤吧。
云长心有力不足，万般无奈，一咬牙关，青龙刀一摆，撤。
往哪撤？往荆州呗。云长到现在还不相信荆州丢了呢，
杀了条血路，退到湘江的边上，命军兵搭好了浮桥给我退。曹兵跟着屁股就杀到了，荆州兵损失惨重，多有落到水中被淹死者。关云长立马横刀在江边观看，虎目之中掉下眼泪，长叹了一声：“哎，出于说一将无能，累死千军，我关某罪大意。”心说：“我这罪太大好不容易渡过湘江，云长带着残兵败将赶奔荆州，刚走的半道，前面探马蓝旗才到了。报，报将军，荆襄都丢了。好，来呀、啊，赶奔公安。没出去五里，报，将军，公安的守将傅士仁已经投降了孙权。呀，来呀、啊，挥师赶奔南郡。”没到三里，报事的又来了，郡侯南郡也去不了了，梅芳也投降了孙权。
哎呀，
关云长不听此言，还则罢了，闻听此言是五雷轰顶啊，大叫一声，翻身落马，当时就气死过去。大家一阵大乱啊，把云长救醒过来，推他前行，爬上后背。关云长是摇头叹息，问探视的：“我设立烽火台，因何不举火报警？”
回将军报不了警了，陆逊出的损主意，让他们当兵的白衣渡江，偷偷的渡进大江，我们手下的人毫无准备，人家炸开了城门。
哎，关云长用手点指着孙权呐：“闭眼贼，关某岂能与你善罢甘休？”可是他又看见了王府，这王府是军事参谋官，就是当初给自己出主意的。云长拉住他的手：“先生，回不听先生之言，才有今日之祸。”王府也落泪了：“君侯啊，事急，太紧了，您看这个事儿怎么办？”李应当派人赶紧进成都见汉中王报捷，让军师诸葛亮快发援兵吧。好，关云长马上打发马良一骑为使，带着八百里紧急折报，飞马进成都前去告急。那成都离这千山万水，远水不解近渴呀，眼前这事儿怎么办呢？关平就建议：“爹爹，眼前的事儿有一个办法，别看荆州丢了，咱们还能得回来，重整人马，从汉路上夺荆州。”云长点了点头：“只可如此。”集合点队，在这儿收拾收拾残兵败将，还有一万名左右，云长就准备决一死战。正这时候，参谋官王府又建议：“君侯不可，向者我们与孙权两家向来和睦，孙权偷袭荆州归为不义，我们应当派个使臣赶奔荆州，当面指责，看孙权有何话讲。如果他能知过必改，答应出兵帮着我们，还能转败为胜；如果他不肯发兵，真正破裂了感情，我们再打不迟。”好，那么先生替我一忙。王府奉命赶奔荆州。咱们一句话简断，见着吕蒙，吕蒙以宾客之礼相待，先茶后酒招待王府。王府到现在急茬，质问吕蒙因何言而失信。吕蒙一笑：“先生不必动怒，是当初孙刘两家是不错，能责怪我们一方吗？哎，为今之计，只有关将军下马投降，别无出路。先生回去之后善言之，让关将军赶紧投降了吧，打不了了。”王府一听这口气，没有活动气儿，没有办法，告辞之后出荆州。 王府刚走在街上，消息传开了。关羽手下的将官随着他远征，家属都在荆州呢。听说来了使臣，谁不打听打听亲人的信儿，都来找王府来。哎呀，爹找儿子的，娘找儿子的，哥哥找兄弟的，有的是，纷纷打听前敌的消息。王府有认识的，就一一做了解答。有的人求王府给捎信，说家里很好，吴侯对我们不错，每月给钱给粮给米，家中无事，让孩子放心，及早回荆州。王府就管这信也带着1000多封，装在个大口袋里头，能不把信捎回去吗？等回到半路，到连营里头见着关羽，把吕猛的话讲了一遍。关云长闻听生气，明日我就派兵攻打荆州。王府出了营，当兵的知道他上荆州了，都过来问先生：“先生，我们家怎么样？先生，我们家你见着没？”王府偷偷的把自个儿进荆州的经过说了一遍，把信拿出来分散给大家。每人接过家里的信一看，没事儿。一块石头落到平地，这信可了不得，瓦解了军心，当将官的也没了斗志，那还怎么打呀？就这一夜晚间光逃走者就有5000多人。云长心里头着急啊，再要不打这军兵就跑没了。他领着5000多人攻打荆州，正走到半路上，就听这对面战鼓一响，伏兵四起。云长立马横青龙剑与刀观看，大旗之上书着4个大字：江东徐盛。徐盛跟关云长也认识啊，立马在门旗下横刀抱拳：关将军，此路不通了，我奉吴侯所差，在此恭候将军，赶紧下马投降，此为上策，再要执迷不悟，死路一条。呸！云长火往上撞，抡青龙刀就追。徐盛不打是拨马就走啊。云长追杀了没到5里地，就听左右啪啪啪啪啪啪，左有陈武，右有潘璋，两路大军杀来。徐盛夺回来，将前队变后队，后队变前队，也翻回了进攻。3路军把关云长困住，云长带着关平杀了条血路退下来，还没走5里，就听对面左有蒋钦，右有周泰，正中央大将韩当拦住去路。关云长还不下马受俘，等待何时？